戴蒙巴的弟兄姐妹平安。确实啊，两个都不容易。感谢主，也借着教会在五月份的这样一个家庭月的主日，可以帮助我自己也去思想在夫妻在这些关系上面。我虽然名字叫恩爱，但不见得我跟我太太就是恩爱夫妻。但有一对夫妇确实是一对恩爱夫妇，他们结婚60年，很少有争执，过着快乐知足的生活。他们房事分享，之间没有什么秘密，但呢有一件事情除外。那位妻子她有一个盒子，是她结婚的时候就带过来了，然后呢她就放在他们家那个餐具的那个柜子上面，然后结婚的时候她就告诉丈夫，你什么都可以动，但那个盒子你不要动。哎，她丈夫也尊重她，也不知道她盒子里放了什么东西。那这样很多年过去了，到了这结婚60周年，这么长时间过来了，那一天她就问她的太太说，哎，我现在可以打开这个盒子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吗？她妻子想了想说，好吧，今天也不容易是吧，这么多年，好，打开看看。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2张捉金，还有呢25000块钱。他就问妻子说，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妻子告诉他说，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妈妈就告诉我说，结婚以后每当我生你气的时候，不喜欢你说的话或者你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哎呀，我就自己就织一块小捉金，然后呢就再跟你把话谈开。哇，那个丈夫听了之后就好感动，他不是为他妻子感动，而是为他自己感动。他想，结婚60年，我才让你生气到只有2次，你织这个捉襟，哇，他真的是好高兴也好，然后正好激动。然后他就顺便握着他妻子的手就问说，那剩下的25000块钱又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太太说，那是我把其他捉襟卖掉之后换来的钱。我想这其实对于针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我们结婚长还是结婚短，或者甚至是单身还未进入婚姻的，当我们看到身边的这些夫妻包括我们自己的话，在婚姻生活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我想这种争执分歧都是在所难免的。每当我们夫妻之间关系不好的时候，我想这个圣经的主题，顺服丈夫还是爱妻子，我想彼此都会觉得挺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以弗所书的5章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应该都是蛮熟悉的，因为每当我们讲到婚姻家庭的时候，这一段经文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帮助。所以我们先一同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5章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也应该是很普通常见的，因为在希罗的社会观念当中，做妻子的都应当是顺服丈夫的。但在保罗在这里他补充了一点，他说如同顺服主。我想如同顺服主的话，可能会包括说，当我们顺服丈夫的时候，那个态度好像顺服主一样，或者说顺服丈夫也可能是我们顺服主的一部分。保罗接下来他解释这个原因，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妻子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在这里接下来保罗就把这个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他讲出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是提到这个关于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上面。他指出丈夫是妻子的头。我想这个头的话，根据以弗所书他前后的经文的话，可能有2个原因，都有可能。一个是指代这个头是一个权柄，还有个指代这个头是一个源头。不论怎么样，他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这样的教导是乃是要这个妻子是要以这种以教会与耶稣之间的关系为榜样，她对丈夫的顺服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心甘情愿的去顺服她的丈夫。二十四节说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我想这个凡事的话不一定是代表说是一种绝对的服从，因为当丈夫提一些不可理喻的要求，或者说一切是违背圣经教导的要求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妻子也不应当是去顺服她的丈夫。就像她前面在二十一节那边有讲到，是在敬畏基督的前提下面，在敬畏基督的框架里面去顺服她的丈夫。但不管怎么样，保罗在这里他很简洁的就指出作为妻子的规范是当顺服丈夫。再是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丈夫的方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就转到丈夫的方面，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个蛮新鲜的，甚至我想对于受信的这个教会群体来说可能也不是不常听见的。因为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旧约当中也没有特别关于丈夫要爱妻子的教导，但保罗说丈夫爱妻子也是放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里面，而且这一份的爱是一份舍己的爱。在这里的这个爱的话，在希腊文原文它是一种现代式，就是表示这个爱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可以持之以恒久的这样的一份爱去爱你的妻子。这个舍己的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让这个教会让这位妻子成为圣洁，第二个目的是可以献给自己，是可以在教会方面是可以荣耀基督的教会，而在于夫妻关系方面，那个妻子可以成为一个荣耀丈夫的妻子。保罗说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所以当一个丈夫要去爱妻子，其实也就是爱自己。这份的爱是因为两者，他在下面接下来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三十一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保罗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所说的。三十一节这里的经文就回到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当神造了夏娃做亚当的妻子之后，然后在那边经文结束的时候就用这个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对于婚姻的设立。而在这里的话，保罗是让我们看到基督与教会的这样一层关系，好像就像夫妻之间这个关系一样。所以在总结这一段的这个来说的话，尽管好像看起来保罗很多时候是在讲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但总的这个经文从他开始二十五节讲到丈夫的起，一直到三十二节都是讲到做丈夫的规范，当爱妻子。然后这个爱的话，保罗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诠释来解释，给我们一个榜样，做丈夫的要怎么样舍己的去爱妻子，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让他成为圣洁，为的是要他成为荣耀，分别为圣。我想就从经文的长度来看的话，那对于那个问题哪个更难，似乎看起来做丈夫的会更难，因为比较难，所以保罗说的也比较多。在三十三节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保罗说，然而 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来个重新整理重述复述在基督里夫妻的职责，做丈夫的应当爱妻子，做妻子的应当顺服或者是敬重她的丈夫。这也对应到前面21节，保罗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把这样两者结合起来看，我想无论是顺服丈夫还是爱妻子，这个关系是一种彼此的关系，是单纯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来顺服。这也让我们晓得说，当一位妻子她去顺服丈夫的时候，那个丈夫是头，这个头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权并不是那种命令或者说控制的权，而是像基督一样去爱，是一种服侍他妻子或者说去保护供应到这个家庭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份的爱当中，这样的一份领导权乃是从上帝那边而来的呼召，这是丈夫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头的这个意义的代表。那对于妻子来说，去顺服并不是那样一种好像奴隶一样或者被迫的，或者那种好像因为存着心当中的恐惧而去顺服，并且顺服丈夫并不是说那个丈夫好像就是基督一样，顺服丈夫不能取代顺服基督，顺服也是妻子上帝给予做妻子的一种呼召，为的是要尊重和肯定她丈夫的能力，并且根据上帝所给予这位妻子她的恩赐才能去帮助这位丈夫，去荣耀这位丈夫。所以这两者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彼此的关系。我想这也是在我们每一位看到，当你看到那位在主里的一对比较恩爱的夫妻，他们相互之间应该都是有敬畏基督彼此顺服的心。但这里的话要注意，可能会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在因为顺服丈夫和爱妻子是夫妻彼此的关系，所以也应该是基于对方的行动，是不是这样呢？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今天顺服丈夫是基于他爱妻子的这个前提之下，我爱妻子是基于顺服丈夫的基础之上，因为两者是彼此的关系嘛，因为彼此要这么做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这样一种顺服和爱的关系。有次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恩爱，我看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的话是不对的。当弟兄姐妹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应该是那些比较疑难的那些的问题。那次真的让我很意外，那位姐妹她就是翻到这个以弗所说5章这里的这些经文，就是5章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她说，你看看我家那一位，你觉得他有头吗？啊，你说这节经文怎么会是对的？这些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这样，好像我们也觉得圣经的教导没错，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的话语比金经更加宝贵，我们都相信。但实际去面对去看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个前提，如果今天那位丈夫真的是很爱主的，很虔诚的，也是很爱我的，那我当然愿意去顺服。但在这种前提下面，就像那位姐妹说的，她说，我的丈夫你看他有头吗？当然她也特别偶像，我也知道她的丈夫也还未信主，在这种情形下面还应该去做顺服吗？反之来说，从丈夫的那个角度，如果妻子是那种很凶悍的很强势的，哎呀，我怎么能够去爱她？她值得爱吗？是不是一种基于对方的行动？保罗的教导是不是在于对方的那种前提下面而去采取的行动呢？不是的，这两个行动都是独立的。不管那位你所要爱的，或者说你所要顺服的对象， 他是不是值得你去爱，甚至说值得你去顺服。在这里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应该要采取我们的主动，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发现我们不愿意去爱或者不愿意去顺服的时候，还是把那个自己自我看得太高太大，哎，不符合我嘛，不符合我的情形下面我怎么去做呢？在我们有些可能从台湾过来的弟兄姐妹会知道，在台湾有个基督教的大学叫中原大学，他们以前的那个教务长叫王焕山教授，他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王三呆，他是在做企业管理方面有他非常卓越的这个恩赐和才能。所以有一年，差不多有十年前了，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姐姐的公司就请他过来做一些培训。当然他在公司里面做培训的主要是在这些管理在人际方面的一些培训。在那天的培训当中，他特别是在教导一个人际之间的这种不同的人际风格，比如在有个调查表格之后就能够知道说你这个人是比较偏向于领导型的，或者支配型的，或者是那种顺从型的几种的这样的人际交往风格。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就讲到自己的例子，他说自己跟他的太太，他太太的话也是教授，两个人都是相当能力强的。他说他们以前曾经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婚姻关系几乎到了要离婚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刚好去接触到这样一个人际交往风格的这样一个测试，后来就知道说哦，各自的风格都是这样子，然后呢，根据那些的提醒做一些的改变，然后他说哦，这样子的话，后来我们婚姻就慢慢的就变好了，就从那个危机就走出来了。当时他过来培训的时候，他的太太，就我称他为师母，他也是坐在那边一起在听。他太太是一个，在他讲之前，我觉得他太太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强势的一位教授，在因为他都是自己很安静的坐在那边听着这位王教授在上面讲课。他其实本来都是默默都不说话的，没想到当那个王教授讲完这一段的时候，他就举手了，他说哎呀，我有话要说。他说王教授刚刚讲的不对，拯救我们的婚姻并不是这个什么人际交往风格，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他说拯救我们的婚姻是我的信仰。王教授他讲的没错，我是一个很强势的，我们两个人都是很强势的，都是很自我的人。但是后来我就读到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王教授可能觉得自己是因为那个对于我们两个性格更加认识之后，他说他做的改变，但是他说我认识，我知道这是改变不了的，唯有上帝的话语。当我读到这段话语的时候，当我愿意心里柔和谦卑学主耶稣样式的时候，慢慢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就改善，然后我们的这个之间夫妻之间，然后这个原本很重的这个轭，很重的这担子，因着上帝的话语，因着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教导里面，我们得以更新，得以改变。顺服丈夫和爱妻子，没错，保罗在五章这边以及包括他后面这些父儿女与父母还有这个主人与仆人的教导，他都是很全面，都是两面性的，他没有给一个单单一个人的责任说你要这样做，但是这样一种彼此的关系并不是说是一种基于对方的行动，乃是一种独立的行动。 甚至乎包括说今天是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前面他是讲到说要夫妻都是在敬畏基督的这个框架之下彼此顺服，但是也并不脱离说哦，当我今天我的配偶他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是不是我就可以不顺服不爱？不是的。在很类似的经文，在彼得前书那一边，当彼得讲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说，如果你的那个丈夫他是不信主的，你还是要这么去做，因为他有可能因着你的品行而被感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那边，当他讲到这个夫妻离婚的问题上面的时候，他也讲到当时当中在教会当中也存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夫妻双方有一方是信主的，可能是因为那个不信主的那一方提出来要离婚，即便是在那种的情况下面，保罗在那边他结束的时候他讲说，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们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我想今天在我们很多这个家庭当中，夫妻双方有一方不信主的情况下面，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流泪，都会痛苦。为什么？因为想到自己的对方怎么可能，哎，有人说哎呀，牧师你只要跟我家那一位你稍微相处生活个一天或者几天，你就知道他是无可救药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会这样子，当我们想到对方想到彼此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真的是无可救药，怎么办？但是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们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盼为这一节的经文，这个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很多我们的那个配偶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的帮助和盼望。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他无可救药，为什么？我凭经验。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凭经验，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也没有能力去做什么，或者说他太顽固了。我想我们今天也不谈有没有能力或者他顽固不顽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在顺服丈夫和爱妻子的教导上面，不要看到对方是怎样的情形下面我才去做，而是让我们晓得说，这是一个独立的教导，这是神给予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职责。不管对方怎么样，愿我们去主动的去顺服丈夫和爱妻子，也愿神在这样的一种我们的愿意和委身当中，神也使得我们的对方能够更多的在我们身上看到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工作，让福音在你我身上发生果效，以及带来他的贵信。另外一个可能的错误的观点，顺服丈夫和爱妻子是指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说的，所以我们在婚姻中难以去实践。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保罗是的，尽管他是好像是在讲这个丈夫与妻子的这一种关系，但是他所谈论的大部分好像都是在讲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而且他在那个三十二节那边总结性的也加了一句说，我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一个奥秘。哦，既然是讲基督与教会，那基督对于教会的爱肯定是完美的，教会对于基督的这个顺服，虽然好像我们在现实当中看起来是很多时候是不太完美，但是从理论上讲，或者说从那种普世教会对于基督的这种顺服，也应该是比较完美完整的。这样的一种顺服和爱，你我作为罪人怎么可能去实现，怎么可能去实践呢？好像圣经的标准只是指着这个基督与教会在那边讲的，并不是我们实际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对于生命的改变，对于说我们要效法基督，有些人也是提出这样的一种观点，基督是那么的完美，我们怎么可能去效法，怎么可能去做到。是的，没错，你我都不是完全的人，你我都不可能做到完美，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就不能去操练，不能去实践。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聋哑人的聚会，聋哑人你知道，聋哑人 是不会说话，甚至很多是听不见。那这种聚会的话，那讲道当然没问题，是因为有人讲的时候，另外有个有用作手语在那边翻译。但是聚会的话，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前面有诗歌崇拜。那次那个聋哑人的聚会，他前面也有诗歌崇拜。那当然像我们这些过去的话，我们也一起在那边唱，唱诗歌的时候就不太能够用手语怎么样去表示。那一天很特别，那一天那位传道人那个讲的道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让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最为感动的一次讲道。他没有并不是用什么吹气很那种伤情的故事来讲，他在当中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今天你我虽然都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知道聋哑人至少他在身体上面他就是残障不完全，他但是到了将来，到了有一天，到了天上的时候，你我在新天新地里的那个人乃是一个完全的完整的一个新人。所以呢，他说到了将来，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在那里唱诗赞美。今天虽然你我不完全，虽然好像你们也唱不出声，因为聋哑人只能在那里这样子，他但是到了将来，到了天上，我们都是要一同唱诗的。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去练习去唱。那这个就放到婚姻关系当中也是这样，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知道基督就是那位新郎，教会是他的心腹。这也指代到在创世纪二章那边，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蓝图。今天神也要借着婚姻，让你我不论是丈夫，不论是妻子，其实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乃是要让我们更加的完全，成为那位更加和基督新郎心意的心腹。所以对于婚姻里面的关系，我想 也包括我们那些还不是在婚姻里面的单身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今天在这些圣经的话语，这些教导上面，对于丈夫和妻子这个顺服丈夫和爱妻子的教导，尽管我们难以去实践去达到那个完全，是很难，但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是做不了，就是不能去做，乃是我们因着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呼召和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去实践去做，以我们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也让我们更好的预备成为将来那一位他眼中的幸福。最后我讲两个很积极的操练。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然后后面一点又讲到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再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在保罗讲这个整个人际关系之前，他前面又讲到我们要追求被圣灵来充满，因为我们已经是那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基督里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保罗说我们过去可能是那种糊涂人的境界，但是今天要做智慧人。在做智慧人，他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可能当时很多人喜欢喝酒或者醉酒，但是我想这个应该不是保罗所提醒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他讲这个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可能是更主要的是要指代出后面的这个的教导，说我们乃要被圣灵所充满。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每天的祷告当中追求祈求被圣灵充满的，特别是对于夫妻的关系上面，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或者说毛病。在我们结婚之前， 都是很会为婚姻来祷告，很会为那个配偶来祷告，求主来预备，预备那一位弟兄或者那位姐妹，希望他是爱主的，希望他是温柔的，希望他是爱我的，然后希望他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啊，进入婚姻之后还是会有祷告，但是就很少再会为彼此来祷告，很少再会为那个丈夫他的品格他的虔诚爱主来祷告。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的一个点，就是祈求被圣灵充满。因为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是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被圣灵充满结合这个酒能够使人放荡，它这样的一个对比让我们晓得说，这个被圣灵充满乃是说，哎，酒它能够使人放荡，好像控制住人。那你我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被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掌控呢？倘若我们是被圣灵所掌控的，那我们无论是爱妻子还是顺服丈夫，我想都是可以比较容易去这样的去实践。另外一个，酒醉酒，我们有看过那些醉酒的人。 我有个爷爷的一个弟弟，我叫他三公，他也回天家也忙酒，他年老的时候他就一直就很喜欢喝酒，常常喝醉酒之后呢，哎，人都要往这个墙上去撞的时候，他自己嘴上还说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是不是醉酒的人很多时候都这样，醉的我们外人一看就知道他已经醉了，尽管他自己嘴上说没有醉。我想被圣灵充满也是这样，今天并不是说我们嘴上说哦我是被圣灵充满，乃是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的品格，像那个加拉太书当中所说的那个圣灵的果子一样，就会实际的呈现出来让别人能够看得见。保罗在这里他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又讲到每天你的生活当中有赞美有唱诗 有顺服基督，他特别是在这几样的人际关系上面，包括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上面，他是紧接在这个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是可以呈现展现出来的。所以盼望我们有这样的操练，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和操练。我刚开始说虽然我叫恩爱，但我也不是好像我跟我的太太就马上就成为恩爱夫妻，很多时候我也会让她生气。当我与我太太丽君结婚之后，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哎呀恩爱你好有福气啊，你娶了丽君。我说是很有福气，有福也有气。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会为彼此的一些很难过甚至很失望。当然呢，从对方的角度来说，你也可能让他很失望很难过。一个很实际的操练，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的第一个祷告是，主啊，愿你的圣灵充满我，让我以圣灵充满的姿势去对待丽君。哎呀感谢主，那段时间确实是比较好，但是人也很多时候也软弱，但哎，慢慢好了之后可能也把这个给忘了。但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你我都有这样的操练，每天我们就祈求被圣灵来充满，在圣灵充满的状态下去对待我们的配偶，也包括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我们其他的人际关系。愿我们那个被圣灵所充满被基督所改变的生命能够呈现出来。另外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爱的真谛，这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有一位宣教士，他每天有这样的一个操练， 他每天都要读四节经文，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这里的经文。然后呢，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爱用他自己的名字带进去。比如说我把我自己的名字带进去，我叫恩爱，然后说恩爱是恒久忍耐。他的操练是这样子，当他觉得自己并不是恒久忍耐的时候，他就停下来。 所以他就有个盼望，就是盼望有一天他能够把这四节经文去读完。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把你的名字带到这些经文里面，把这爱换成你的名字，你能够读到哪里？上个月我们教会国语堂的话，我们也有特别的这个婚姻工作坊，有几个礼拜天的下午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带领我们那个杰西刘志清，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认识，以前格兰道教会，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跟我们一同勉励了这个 他自己也说也是从别人那边参考拿过来的，不知道是谁，这个主权不知道版权要归谁，他就把那位主所爱的人吧，把这个爱的真谛就把它改写到这个夫妻的关系当中，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想我们最后的时候，他这里的话呢，他是说有爱是对配偶常有耐心，你就试试看，把这个配偶，如果是我们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你就把这个配偶用你丈夫或者你太太的这个名字带进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这个爱的真谛在夫妻婚姻关系当中的改写。我们以这个读了就做结束，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爱是对配偶常有耐心，对配偶温柔又体贴，爱是欣赏配偶的优点，爱是不对配偶存有优越感，不对配偶说令他害怕的话，不做无法对配偶启口的事，不看重自己的需要大过，不动辄对发怒，不数算的缺失，不愿意去伤害配偶的事，以喜乐为满足，凡事接纳，凡事信任，对配偶凡事心存盼望，对配偶凡事心存忍耐，对配偶的爱一生一世不停不止。我发现我前面好像念配偶的时候大家就跟着配偶了，没关系，放在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能够去实践，一同活出这个爱的真谛，不论是在夫妻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也包括我们与人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对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很真实实际的提醒。我们很多在进入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不论是做丈夫的还是做妻子的，当我们要遵照主你的吩咐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容易。做丈夫的会觉得爱妻子很难，做妻子的会觉得顺服丈夫很难，有时候也是反过来，因为好像得不到对于对方那种顺服或者爱的期待，也会觉得哎，都很难。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可以去爱我们的妻子和顺服我们的丈夫，因为这乃是敬畏基督彼此顺服的一种关系的彰显，也是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福音所改变，被圣灵所充满的一种彰显。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台门坝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我们是做丈夫的还是做妻子的，或者我们还是单身的，还在等待当中的，愿我们在这些的教导上面都有实际的操练。是的，我们是不完美不完全的罪人，我们做不到那么完美完全，但是主啊，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因为你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更加的像你，更加的来荣耀你。主啊，求主祝福帮助我们每一位，愿我们在教会五月份这个家庭月的时候，更多的去思想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成为我们家庭家人的祝福，也成为我们周围人能够羡慕基督、羡慕基督徒生活的这样一种指引， 带领他们来认识你，来归献你。感谢天父，谢谢主，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